读到32节哈。13节到32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好，我们现在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旨意何等奥秘。主耶稣，我们只是求你让我们的心都归向你，让我们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亲近你。主啊，求你把一切拦阻我们靠近你、亲近你的东西都挪去，啊，让我们的心单单的来亲近你，啊，好像我们的心得着骨髓肥油，让我们的心每天是饱足的，啊，求你洗净我们里里外外一切的罪恶，挪去荆棘石头，让我们里边充满了你自己的膏油，充满了你自己的活水，充满了你自己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感谢赞美主哈！这个新的一年开始了，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以色列人的过去、当代和未来哈，神对这个民族的安排。所以第十一章其实保罗是讲到了整个以色列人的过去，他们的罪恶，在保罗的时代他们的罪恶和神对这个民族未来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神把话语的漠视交给了这个民族，所以这个民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因为神话语的启示给了整个这个民族。一个人要想认识神，不仅是透过神所造的宇宙万物，而且是有神话语的启示。神话语的启示是把神自己更清楚的心意完全的打开来让人来看。所以神话语的启示是一个更清楚的一个启示。所以这个启示，神把这个启示交给了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是非常重要的。他把神的话语的所有的启示都写出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哈，如果没有神话语的启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是看着神所造的宇宙万物，你可能可以知道神是一位非常奇妙的神， 但是你对神的计划和他的心意，他整个对人类的未来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不可能了解。所以我们需要神话语非常清楚的启示。每一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都知道那是神在话语里边把他自己借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向我们打开来，借着神在历史里边在这个民族的许多圣徒身上做的工作向我们打开了，我们可以认识，透过读圣经神话语的启示来认识这位神。第二个，我们讲到了神的儿子来到人间是借着这个民族而造成了肉身，所以在旧约里边有300多个关于基督的预言都跟这个民族的历史是有关系的。当神的儿子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要生在什么地方，他要从哪一个支派里面生出来，他是谁的后裔，谁的子孙，他要怎么样生出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民族的历史里边预言出来的。所以神来到人间是借着这个民族而成为了一个人的样式。第三个，我们讲到神与这个民族立了一个旧约，好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可以得救，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知道神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靠着自己或者靠着律法可以得救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这个民族的历史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靠神的恩典。前两天听这个远志明牧师的讲道哈，这个他跟这个刘志雄牧师的观点不一样。刘志雄牧师呢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是很像的，但是呢远志明牧师认为犹太人是非常优秀的，中国人是比不了的。他说连犹太人都守不住，中国人就更守不住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是每一个民族都守不住的哈。犹太人只是一个例子哈。第四个，主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你看到神在这个民族里边借着这个民族要带出这四件事情来。那么我们上次就讲到，在保罗当代的时候，因为犹太人对福音的拒绝，所以大量的外邦人都归主，以至于欧洲大陆在将近1000到1500年的时间里面都是基督教的历史。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一个作为，那么福音又借着欧洲传到了美洲，又从美洲传到了整个非洲大陆，又涌向整个的亚洲。那么最后我们讲到了以色列人的未来，就是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后，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他们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要相信耶稣就是他们一直盼望的那个弥赛亚。所以我们上次又讲到，这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那个最后一个人一得救的时候，整个外邦人的所有的计划就告一个段落了。所以这个就是应了整个主耶稣的话，好，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进到了整个欧洲，来到了美洲，又进到了非洲，然后最后又进到亚洲，最后福音还会再回到犹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神这个在历史里面的计划，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然后进到了欧洲，进到了美洲，然后又传到了非洲，现在在亚洲拼命的传，然后最后要透过回教的世界再次的传回到犹太人。福音从犹太人出来，最后救恩又要回到犹太人。所以这是神在整个历史里边对犹太人的一个计划。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就是当我们这些基督徒，当我们看见一个犹太人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当我们想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来对待他们？这个是基督徒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哈。啊，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接触过犹太人，有没有接触过犹太人？ 这个我是接触过犹太人，因为我在 Cleveland 那边学钢琴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一个犹太人，还有那个真是非常败坏的一个人。倒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好，他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但是这个人长得是真是非常帅，你知道吗？我跟他学琴的是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非常帅，而且没有结婚，这生活是非常糜烂，非常非常糜烂。这个很多的女学生跟他学钢琴，这个哎呀，整天就是周旋在女学生中间。这个女学生啊，跟着他啊，就是还到处吃醋，一群女学生。所以你一看到就是那个生活的败坏。今天很多人说，好莱坞就是被犹太人掌管起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好莱坞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暴力和色情。所以我们可能哈，犹太这个民族，因为他们的优秀，或者因为他们的吝啬，因为他们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特性，很容易招致很多的仇恨。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民族？所以我们今天读的一段圣经，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非常清楚地讲到了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基督徒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犹太人。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8节哈，11章的第18节，他说，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第一个保罗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在犹太人面前不可以夸口，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在20节，我们看20节，他说，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第二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我们在犹太人面前我们不应该自高，甚至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应该自高，我们应该是一个恐惧战兢的一个心态。第三个态度，第21节，他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第三个，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严厉，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不可以 abuse 神的爱，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那接下来保罗又讲哈，22节，他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所以我们的第四个态度就是，我们看到神对犹太人的严厉的时候，我们就要惧怕，我们要恐惧，好让我们一直是在上帝的恩慈里边，不要让我们自己跑到了神的严厉里面去。第五个这里第24节，他说，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第五个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我们要了解保罗说我们是野橄榄，我们不是本来那个橄榄，我们是野橄榄。所以呢，神尚且把我们接在好橄榄的树上，神也可以把犹太人再接回去了。第六个就是在第28节，他说，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就是你要看到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很一个不认识神的以色列人是很可以说是很恶劣的，但是你要想到因着他们的列祖的缘故，他们在神的面前仍然是蒙爱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接着 第七个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就是第二十九节，他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就是神在他们的远古的时代拣选了他们的列祖，拣选了这个民族，虽然他们邪恶，虽然他们犯罪，虽然他们逼迫啊，虽然他们做了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和了解。你就会发现神一旦选召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在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瑕疵的地方，但是神的选召和恩赐仍然是没有后悔的。最后一个就是第三十二节，他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八个都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当你面对犹太人，当你面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所以哈，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以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你看到这些经文你心里边怎么样想哈？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已经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的来面对犹太人，或者说我们应该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可是呢，非常可惜哈，教会的早期的教父们哈，许多的教导应该是错误的。那我自己在想哈，其实保罗是最有权力来仇恨犹太人的。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保罗传完福音以后，来迫害保罗的都是犹太人。在这个旧约的历史里边，犹太人有三次被掳的时候，在公元前的605年、公元前的598年和公元前的587年，犹太人有三次被掳。然后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犹太人是大量的移民的，虽然后来有些犹太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绝大部分的犹太人都在整个的罗马帝国里面。有人说在当时的亚历山大的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区，有大概几百万的犹太人在那里。所以犹太人整个散布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境内，然后犹太人因为失去了他们的圣殿和失去他们的整个的祭祀的制度，犹太人开始有了会堂的制度，在会堂里面教导所有的犹太人来学习旧约的律法。那么很多罗马帝国境内的这些外邦人呢，也因为一些寻求神的缘故进到了这些会堂，所以会堂里面也充满了许多外邦人。当福音开始传的时候，保罗神就感动保罗，每一次去到外邦的时候都是先去到会堂去传福音。但是每一次当保罗一想的时候，因为犹太人的拒绝，大量的外邦人都归主了。当这个大量的外邦人归主以后，接着犹太人就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认为保罗每一次进到了会堂都把他们的会友给抢走了，因为大量的外邦人一下全部归主了。所以这些犹太人是非常仇恨保罗，每一次当保罗传了一个福音，犹太人跟着就来逼迫他，整动整个城里面的许多人来逼迫保罗。所以你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保罗的脚后边一直跟着这些犹太人。当保罗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在大马士革在那里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犹太人就想要杀他。后来这个保罗从城墙上用一个筐子把他坠下来，他逃跑了。后来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犹太人又要杀他，弟兄们就打发他去到了大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损动城里边的人，就把保罗给打死了，然后把保罗拖出了城外。然后呢，保罗突然苏醒过来，又走回到城里边去了。最后一次当保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群人一定要杀掉保罗。后来保罗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有一群人已经发誓说，我们如果不杀掉保罗，我们不吃不喝。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所经历的犹太人的这个迫害是非常大的。 保罗哈，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面讲的，他说：“因为犹太人的苦害，我历经了许多许多的试炼。”所以你要了解哈，保罗是最有权利来恨犹太人的。可是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一节，往前看一下哈，第十章的第一节，那保罗在这说什么？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的第一节，《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所以你看到这两节的这两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心态，就是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讲到了他犹太人是怎么样来苦害他的，而保罗怎么样来回应犹太人苦害他的。我相信这个保罗在这里边讲到了他的心，其实也是一颗上帝的心。所以我们了解了哈，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边非常清楚地讲到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犹太人，面对犹太人这个民族。但是非常可惜哈，早期的教父的教导是有一些偏差的。我来读一点点早期的教父的教导哈。有一个教父哈，叫做伊纳爵，这个是在公元后的35年的时候，他是做当时的一个安提亚的一个主教。听说他是彼得或者是保罗的门生，他在他的书上写到哈，凡是与犹太人一起过逾越节或接受这个犹太节日的象征物的人，就是在杀害主耶稣和众使徒上是有份的。另外一个主教叫做尤斯丁哈，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被后世的教会称为是个护教士哈。他强调基督教的新约应取代犹太教的旧约，声称哈，神与犹太人所立的约已不再有效，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外邦人已经取代了犹太人。然后第三个教父叫特土良，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第二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的作家之一哈。他的著作对教会的基本教义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三位一体的术语上是他首先开始使用的。他在一本书叫做《反对犹太人》的一书中哈，他说将耶稣的死完全的归咎于整个犹太民族。然后还有一个教父叫做亚历山大的克雷王，他说认为旧约不能够引导人归向道成肉身的耶稣，神引导外邦人归向基督的主要途径是希腊哲学。还有一个教父叫做奥里金啊，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写到，他说犹太人遭受这些灾祸是因为他们是一个邪恶的民族，尽管他们也犯了许多别的罪行，但干犯我们的耶稣而带来如此严厉的惩罚，他们以前还没有经历过，表达的再清楚不过了。犹太人遭遇的苦难和他们弃绝耶稣有着直接的关联。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教父叫做优西比乌哈，他说教会前三个世纪的历史，他教导说旧约当中的应许和祝福是加给基督徒的，而咒诅则是加给犹太人的。他宣扬教会才是真以色列人，在神的祝约上都已经取代了原来的以色列。还有一个叫做约翰克里索斯托，是安提亚教会的主教，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一个布道家，有金口之誉。他在8篇的系列讲道当中对犹太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说犹太人绝不会得到赦免，上帝从来都恨恶犹太人。他教导信徒恨恶犹太人是基督徒的本分， 信口约翰说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凶手，是拜魔鬼的。所以你看到这些教导你就知道哈，这个是有很多的偏差的。还有一个主教，这个叫做哲罗姆哈，是位伟大的圣经学者，他翻译的拉丁文圣经成为教会的法定本圣经。哲罗姆声称犹太人不具备明白圣经的资格，应该受到严厉的逼迫，直到承认真信心为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这都是教会历史里面非常有名的教父的教导哈，奥古斯丁，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写了最著名的忏悔录哈，他另外一本名著叫做《上帝之城》，他在这本书里面写到，他说犹太人是该死的，但预定他们在地上流散，是来见证他们受到的惩罚，并且见证教会胜过了会堂。犹太人受的羞辱越大，就越说明教会得胜的越多。基督徒统治着犹太人，他们要永远可怜巴巴的做基督徒的奴隶。哎呀，怎么教父会说是这种话呀？蒙受永远的羞耻和侮辱，这就是教会得胜的明证。从哲罗姆到奥古斯丁的时代开始，各个教会之父纷纷把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功课应用在犹太人的身上。耶稣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因此教会认为犹太人是神永远咒诅的民族。圣经上原先属于以色列的祝福现在全都加给了教会，而所有的咒诅都全部留给了犹太人。这个还有很多哈，在主后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了这个谕旨哈，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公元后325年，又召开了300名基督教主教出席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制定了强制性的统一信条。后来这个信条被定为尼西亚信经。与此同时呢，对犹太人却发布了许多苛刻的禁令，不准他们改变信仰，不准阻止别人信奉基督教，不准与异教徒通婚，不准新建会堂和修复旧会堂，不准从事医务工作，未经批准不许当兵，参与诉讼不能作为有效的证人，更有甚者不准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也不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同住。这种种的禁规都被欧洲各国传承并进一步的扩展。在欧洲基督教的教育当中，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谋害耶稣的凶手，罪不可赦，因而成了教会统治下基督徒心目中的魔鬼，非赶走不可。公元后613年，散居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处境最坏，教会领袖极其的仇视犹太人，敦促在西班牙严格履行所有反犹太教的条款。国王下令强迫国内全部的犹太人改信基督教，接受洗礼。犹太人在无法承受的高压之下，被迫表面上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内心仍然持守犹太教信仰。世人称他们为新基督徒，而当地人却把他们称为猪仔，表明西班牙人对改宗教者的歧视。这种强迫犹太人改信基督教的事情在法国等欧洲其他各国也时有发生。从11世纪起，西欧各国对犹太人的宗教迫害就更为严重，尤其表现在十字军东征上。然后呢，在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果断地与天主教决裂，开创了宗教改革运动。信心与行为、圣经与传统的关系以及信徒的祭司身份等重要的问题得到了拨乱反正。职业生涯的初期哈，路德表达了一个愿望，要将基督教的福音传给犹太人。1523年，他发行了题为《耶稣生来就是犹太人》的福音单张，肯定了耶稣的祖先是犹太人。路德指出，早期向犹太人布道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犹太人邪恶或者顽梗，而是因为教皇、祭司和学者的生活罪恶而可耻。 路德一开始的态度是友善的，本意是好的，但后来却发生了变化。当他看到犹太人对基督教的信息没有任何回应的时候，就转而向他们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他发表了一系列恶意昭彰的小册子，包括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在这些充满苦毒的谩骂文章中，他把犹太人称为毒液、盗贼、令人作呕的害虫。庆幸的是，最近几年在犹太人和路德宗领袖的共同努力下，两种信仰之间的关系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美国的路德教会90年代初期终于同意发表声明，放弃路德的教导，并且就过去的反犹思想向犹太人道歉。你看，所有的这些哈，我们都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可能会犯错误的。所以哈，这个远志明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信的是基督，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是人的组织，是会有错误，是有偏差的，所以我们是信的是上帝自己。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我们需要深深的了解。当我们看到教会历史的这些错误的时候，你要深深的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就要常常的存着谦卑的心，常常的都需要被神常常的更新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的，所以悔改应该是基督徒生命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所以当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教会会有这些偏差呢？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整个的教导都认为犹太人杀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是确实的。但是当你读整本圣经的时候，当你好好研读圣经，你会发现真正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真正神的儿子来到人间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犹太人要把他送上十字架而已。神的儿子来到人间要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是每一个人的罪把上帝的儿子送上了十字架。所以当我们说犹太人是杀害了耶稣基督的凶手呢，这个是有偏差的，因为它不是整本圣经的观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真正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性让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了解的。第二个原因哈，为什么会有这些偏差，就是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了以后，成为了天主教以后，你会发现许多不合圣经的东西都进到了教会里面，而许多没有重生的政治家、野心家都进到了教会里边。所以一个国教的国家里边，许多人是不认识真神的人，他们只是活在一个宗教里边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明白的一件事情。兄姐妹，我们不能够活在宗教里边，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才会有悔改和上帝常常的光照和调整。如果我们只是活在一个宗教里边，你会发现你一定会走偏的，你并不真正的认识神。第三个就是我们生命里边的罪性让我们时时是有偏差的，这个是为什么会有出这么样的错误。但是哈，我相信神的儿女是有上帝的生命的，所以神的儿女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常常有神的光照，常常有神的调整。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常常问你自己，就是神在你生命里面常常有没有光照，常常有没有调整，常常有没有你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的一个特征。 如果我们生命里边哈常常没有神的光照，没有悔改，没有调整，没有神的带领，我们要常常的问我们自己，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不是真实的关系？所以神的儿女是有一个最大的特征的，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特征，是真的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光照里边撕裂心肠的一个悔改的一个生命的特征。前两天我读到这个两段的经文哈，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和第39章，他讲到，他说神说我要在末后的日子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心，那个新的心就是一个肉心，我要把那个石心从他们的生命里边要挪掉。并且呢，我们要认识，我们要了解我们和神的关系。如果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一个人，你会发现你里边的心不是一个实心，你里边的心是一个肉心。这个肉心就是每次当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当神的诗歌带出来的时候，当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里边那个肉心是有反应的，你是可以被塑造的，你是可以被改变的，你是可以被光照的。当我们里面的心是一个实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面的心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非灵的，那个是没有办法塑造，没有办法改变，它是没有生命的一颗心，没有属天生命的一颗心。这个是一个重生的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当你真正的在神面前得到那个生命的时候，你的心应该是一颗肉心。所以悔改哈，基督徒的悔改不是天主教的那种继续犯罪的一个借口，而是从罪中，从错误中完全的一个回转，远离罪，恨恶罪，拒罪离罪的那样的一个生命。当你真正的在主面前悔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被光照的，你的生命可以被回转的。所以我相信哈，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为教会历史里边对神的选民犹太人所犯的罪应该来悔改，我们应该为这个罪来悔改，教会的领袖更是应该为这些罪来悔改的，因为教会的领袖应该为这些罪首先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教导上是有偏差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态度，就是当我们想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应该一个正确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应该为教会历史里边这些偏差，我们应该要悔改。我们要深深的了解到我们是可能会错误的，我们需要更谨慎的来思想每一个我们生命里边的动机，我们生命里边的很多的思想。所以今天到底什么样的态度是一个正确的对待犹太人的一个态度？第一个哈，当主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主耶稣不仅是讲到了救恩的来源，他也讲到了神的计划，讲到了神的拣选。主耶稣同时是在讲到了犹太民族对全人类一个最伟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就凭这耶稣主耶稣的这句话，弟兄姐妹，我们就应该感谢犹太人。所以基督徒，弟兄姐妹，基督徒对犹太人的第一个正确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因此而感谢犹太人，是不是这样？阿们。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说，所以当主耶稣讲这句话，他不仅是讲到了一个事实，他讲到了救恩的来源，他也讲到了神的计划，神的拣选。主耶稣也讲到了犹太这个民族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上帝借着这个民族做成了他对整个人类的救赎。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所以你每一次看到犹太人的时候，不管想到他们多么罪恶，你不管想到他们多么的恶劣，你不管想到他们是好或者坏，当你看到他们，你要想到主耶稣这句话，主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说，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要想到上帝借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借着这个民族的一切，把救赎的恩典带给了整个的人类。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一句话，我们就要永远的感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上帝的救恩临到了所有的人类，上帝借着这个民族做成了他的救恩，整个人类的救赎在这个民族的历史里边被做成了。所以借着他们，神带出了自己的话语，带出了自己的启示，带出了对整个人类的启示，带出了律法与恩典，带出了神自己的救恩。神的儿子来到人间是借着这个民族成就了救恩。所以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我们为神的缘故，为救恩的缘故，我们要永远的感谢这个民族，永远的要祝福这个民族，永远的要为这个民族来祝福来祷告。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第一个的心态哈。第二个心态就是这个民族有许多信心的伟人。当你看到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亚伦、米利安、约书亚、加勒，众多的士师，撒母耳、大卫、所罗门，众多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的身上学习到许多宝贵的东西。所以诗篇上讲哈，他让摩西知道他的法则，让以色列人晓得他的律例。所以今天神的子民是可以晓得神的律例，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以色列的历史里边，在这些信心伟人的身上，你要找到上帝如何来启示他的法则，他是怎么样来行事的，他行事的法则是什么样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一位上帝？神透过这个民族启示了许多上帝的奥秘、上帝的原则和上帝的法则。神透过这个民族，他启示了神是一位怎样性情的人，什么是他所看重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恨恶的。而所有的这一切的律例和法则都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边，在这些信心的伟人的生命里边来启示出来的。所以为这件事情我们也要感谢这个民族。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感谢这个民族的是，这个民族在神面前的失败实际上是代表了全人类在神面前的失败。所以以色列人的失败代表了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永远的失败，就好像刚才远志明牧师讲的一句话。所以以色列民族在神面前的失败实际上是代表了全人类在神面前的失败，以色列人的失败代表了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永远的失败。罪人是永远达不到神公义的标准的，罪人是永远无法靠着自己达到神的标准的，罪人是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的，罪人是永远不可能靠外在的律法来改良自己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犹太民族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犹太民族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成为了实验品。真的，是不是这样？神就用犹太民族的失败，与他们立了一个旧约，用这个犹太民族的失败来告诉整个的人类，人类在神的面前靠着律法是永远不可能得救的，永远没有盼望的。 人是不可能靠着自己达到上帝的标准的。所以犹太民族，我们要感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这个历史，这个犹太人民族的罪恶，所有的黑暗，是代表了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在上帝的面前同样的失败和败坏。这个是我们应该感谢犹太人的，因为他们替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实验品。虽然这样讲哈，有点这个，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讲，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感谢犹太人。所以他们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就证明了每一个人的历史在神的面前都是同样的，都是同样的黑暗，同样的反叛，同样的罪恶，同样的这个败坏的。犹太人的历史就证明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如果我们靠自己，如果我们靠律法，如果我们靠行为，如果我们靠人的宗教，人的努力，所以我们要感谢犹太人。我们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罪人是永远与上帝为敌的，罪人在上帝一切的要求面前是永远失败的，永远反叛的。从亚当开始到以色列的民族，神要求他们什么，他们就一定在什么地方失败，一定在什么地方反叛，一定是这样的。我最近教导我儿子，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我现在都不敢要求他任何东西，我发现所有我要求他东西他都做不到的。我要求他读经，他现在最不喜欢的就是读经。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没有重生的生命在神面前永远是这样的。我要求他不要玩 iPad， 他最喜欢就是玩那个。我要求他不要玩电子游戏，哇，他上去整天都在那着迷这个，你看到没有？让他早睡，他就最喜欢晚睡；让他早起，他最喜欢睡晚。你看，所有我要求他的东西，在人的这个光景里面，你要了解犹太的民族真的在神面前当做一个实验品，就是拿给每一个人来看，你不要再靠自己了。旧约的历史就证明了人类的无助与绝望，人在神面前是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的。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犹太人，真的要感谢犹太人。神如果与任何一个民族立约，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只有更坏，不可能比犹太人更好，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为这件事情要感谢犹太人，并不是犹太人会杀掉上帝的儿子，每一个民族都会杀掉，可能用更残酷的方式，更羞辱的方式。而犹太人真的是在上帝的面前替人类做了一个实验，上帝就用这个民族做了一个实验，然后拿给每一个民族来看。所以旧约已经定了所有人类的一个罪，已经把人类最重要的、最黑暗的那个光景已经在上帝的面前永远的下了一个结论。所以这个就在罗马书第三章，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靠着律法，靠着自己，靠着行为，靠着你的努力，在神面前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的，是不可能的。所以罗马书讲的，他说我们本来是与上帝为敌的，人类在上帝面前，如果神要求任何的东西，你会发现你永远是不停的在犯罪的。我们大家都有开车，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按照美国的法律，我只要一上高速公路，我就在犯罪，因为我每一次的速度都超过那个65迈了。我现在把自己定在70迈，我不超过70迈，但是65迈规定是65迈，对不对？所以我以前有讲过，你知道这高速公路上人是最假冒伪善的显出来，大家都非常快的，突然看到旁边一警车，所有的人都慢下来了，啊，非常慢，哇，表现得非常的好，你知道，哇，紧张的不行，咱们等那个走远了以后，所有人哗就行，是不是这样？这就是人，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人的，如果不定这个标准， 我们大家都没有事，对不对？但是一旦定下来，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律法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上帝不定，你随便来吧，杀人放火都不。但是上帝一说不可杀人，哦，我们心里面所有的仇恨，上帝说你恨人就杀人，你心里面天天都在恨人，天天都在批评论断，天天都在仇恨，天天都在嫉妒。上帝说不可奸淫，我们心里面有多少罪恶的念头？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真的是为我们所有的人类做了一个实验，我们要为此而感谢他们。所以神借着犹太人与他们立了一个律法的约，一个行为的约，而否定了世界上所有人类的宗教努力，否定了所有人类的道德努力，否定了所有人类的自义、自夸、自高和自大。我们不是神，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有限的、有罪的、有死的。所以我们要为此而非常感谢犹太人。所以借着犹太人的失败，你会发现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借着人的信心，人才有可能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信而称为义的，再一次的得到神一切的祝福，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这是犹太人为我们做的牺牲，弟兄姐妹，如果这么讲的话，是犹太人为我们做的牺牲，真的是这样。所以犹太人的历史就让我们应该去感谢他们。所以弟兄姐妹，第三个感谢，第四个感谢犹太人的，是我们要为上帝的话语我们感谢犹太人。你知道以前这个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这个讲这个圣经的这个启示论的时候，有特别一门课讲到犹太人对上帝的话语的那个敬畏和严谨。因为印刷哈是很后才发明的，在这个摩西的时代一直到了这个公元新约的时代，所有的圣经的抄写都是抄写在羊皮卷上，或者是抄写在那个葡萄纸上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昂贵的东西。在那个时代，犹太人因为对神话语的敬畏，他们犹太民族就产生了专门的一批人，这一批人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是专门用来抄写圣经的。那这一批人哈，对圣经的那个训练到一个程度，就是他们对圣经的话语熟悉到他们是可以倒背如流的。有人讲哈，说犹太人这些抄写圣经的哈，他熟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把圣经卷起来，你一针从这个地方扎下去，这个字是什么字，下一个你扎的什么字，他都给你告诉你下一个你扎到哪个字。他对圣经熟悉到这种程度，非常非常熟悉。那一个人是负责抄圣经，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去检查的。当他那个圣经不是说一个字抄错了，如果是一个字母抄错的时候，他不是把它涂掉或者作废，他是整个的一卷圣经全部丢掉，全部埋掉。所以他是要求对神的话语是绝对的严格。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手抄本里边发现的几万本的手抄本，当那些圣经学者去对照这些手抄本的差异的时候，那个差异是非常非常小，非常非常小。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借着这个民族对神话语的严谨，把上帝的话语一直没有谬误的一直传到今天。所以在一九四几年的时候还是六几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死海古卷的时候，整本的以赛亚书都在那里保留。当这个死海古卷是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抄写的作品，跟现在的以赛亚这对比起来说，哇，非常非常的精确。所以我们就要感谢犹太人，他们对 神话语的那样的专注，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敬畏。每一次抄到神的这个字的时候，这因为圣经上有很多神的字，有的是 Elohim， 有的是 El Shaddai， 有的很多的字的时候，他抄到特别是亚卫这个字的时候，那个犹太人是要去沐浴的，然后回来以后要换一支新的笔，沾上从来没有用过的墨水，然后来写上帝的名字。这个是非常非常对上帝敬畏，而且写那个名字的时候不能坐着写，是站着抄那个亚卫。所以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啊，对犹太人的这个四个感谢哈，我们要为着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永远感谢这个民族。我们要为了神在这个民族历史里面有这样多信心的伟人、美好的见证，我们要感谢这个民族。我们要为着这个民族，为所有的人类成为了一个上帝失败的试验品，我们要来感谢这个民族。我们要为着这个民族在神面前他的话语的那样的敬畏，那个保持神话语的纯正，我们要来感谢这个民族。我们也要同样的对我们教会历史里边所有对犹太人的这些偏激的教导，我们要认罪悔改。神的儿女，如果你是重生的，悔改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每天光照我们。不光是对犹太人，你对你老婆的态度不对，你要悔改，是不是？在新的一年里面，对爸爸妈妈的态度不对，你都应该悔改，是不是？否则你的心是实心，我就不让你悔改了，因为你的心是实心，这个没有反应的，对不对？如果你的心是肉心，我们对太太态度不好，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态度不好，有的时候发火了，我就觉得这个心里面不对，就赶紧去祷告神说你悔改，赶紧悔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会犯错误的，教会的领袖是会犯错误的，但是让我们有一颗心，就是每一次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悔改的心。我们常常悔改，让我们的心是一颗亲近上帝的心，不是活在宗教里边的心，不是一个，更不是一颗实心。我们常常是活在上帝的慈爱、温柔，他的柔和谦卑成为我们心的一个特征。让我们的心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只有主的爱能够把我们心中所有那个仇恨、那个荆棘、那个稻草里面的石头全部挪去，让我们的心在这一年里边向着神永远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充满上帝的慈爱，是一颗肉心，好不好？弟兄姐妹啊，我们最后有一个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哈，好吧？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为我们自己有一点时间，求主让我们的心是一颗悔改的心。咱们在